唐代大诗人王维有两句诗，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两句诗充满了佛家了悟世事的智慧，一般人从中获得的启示就是，遇到逆境绝境的时候，把得失放下，也许会有新的局面产生。但是对于艺术家们来说，它的意义和感召力不仅如此，它是他们艺术追求之路的真实的心理写照。行到水穷处，就是走到了水的尽头，再也没有目标，没有希望了。有几个艺术家在真心追求艺术的完美的过程中，没有体会过这样的困惑呢？下一句，坐看云起时，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干脆席地而坐，仰头之间看到白云悠悠飘出山谷，一片宁静和祥和之中原来蕴藏着另一片勃勃的生机。这是一个唯美的了悟方式，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这么幸运，不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能知道在水穷尽的时候不如索性坐下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发现天边的云卷云舒里面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但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位艺术家可以说是一个幸运儿，他不仅发现了无限生机，还发现了一个更完整更真实的世界。
汪卫星5岁开始学习绘画，1986年上海交大美术系毕业，1990年在旧金山艺术学院拿到硕士学位。多年的专业训练和从未停止的作画并没有给他带来艺术创作上的顶峰，相反，他发现创作变成了一件痛苦的事情。
本身我就说我有抽象的思维，只是到了美国以后我就比较运用的比较自如，我就一直去朝这方面去发展。那后来呢，就是一直到95年实际上我画了一幅我的自画像，实际上我没有画任何东西，我就是画那个衣柔，那个画架上一块白的画板，就是说那个 canvas 的画板啊。然后呢，那个画上面，这块白的画板上是一个衣柔，衣柔上面是一个画板，画板上面是一个衣柔，衣柔上面是一个画板，整个的就是说在重复我自己，就是说不断的就是说画我自己，还是画我自己，还是就这样走。创作对于我来说很痛苦，我面对我的画布，我不知道要画什么。而当时的概念就是说，真实就是美。那我要表达的真实是什么呢？就是破碎。我会想把那个瓷器啊，都是打碎的，然后把那个破碎的瓷器组合成画面。而这种组合就是我在后来我就得到的一种整体的构图啊，什么用破碎的东西组合成一幅画，这样来做。就像我那画里面有一幅是脚印，我的那个脚印我用那个 acrylic 啊做很多的 texture， 高高低低的，然后把脚印用不同的那个方向啊什么组合踩上去以后，我再重新画。那画的时候我拼命要表达的就是这种搬离的剥落的这种色彩和色彩之间覆盖不能覆盖的东西。然后我也想画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内心已经没有什么很好的美的东西，因为已经不存在。对我的心里就是没有一种永恒的美，那一种破碎的美都是暂时的。所以你可以在我的以前的画里面有一幅画，题目叫《时间、鲜花与眼泪》。那我就这里呢，时间呢，我用那个水的波纹啊和树的倒影来表达。那中间呢，就是那个旁边呢，就是鲜花。那个鲜花呢，有一滴那个水珠啊，就像一滴眼泪，很大很大的掉下来的。有袜子，有破碎的钟，有树叶。实际上掉下来的都是一些破碎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就是那个人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去。时间，加好像看上去是鲜花，最后得到的是眼泪。
这是一个艺术家的痛苦，想有所突破，却发现一直在重复自己；想追求永恒，但是头脑里却全是破碎。汪卫星虽然衣食不愁，但是他是痛苦的，而他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在痛苦中继续寻找。
我已经在很彷徨的在寻找。我说我在寻找永恒，但是我没有找到，我到国外来寻找，我想寻找一块绿洲。其实对于别人来说，我还是蛮好的生活，但是你总是会觉得那个生活的压力对你来说是很茫然的，你找不到那个前面的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想表达一种 我就知道，我最后就定下来，我需要找的东西没有，绝对没有，所以我就也不想不要找了，我干脆就是说，把那个破碎当成是一种美的东西去表达。其实这幅画我画了很，我画完我都不满意，全部涂掉，再画全部涂掉，我画了四次，前面画和后面画完全不一样。但是整个的创作过程呢，就是说我开始的构思，我后来变了。我后来又变了又变了，到最后一步我完成的时候，是根据这个 texture 我可以画成什么，在这个上面找，然后最后画出来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一种是创作，创作习惯已经养成了一种创作习惯，是在这个画布上去寻找偶然的，就是说好的效果，去表达出一种可以表达的东西，然后是去把这种偶然的效果提出来加强，然后变成就是一个作品这样。
在终止了自己的寻找，把破碎和痛苦当作真实去对待之后，汪卫星的生活却意想不到地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他接触到了法轮功，并开始修炼。
一个星期我就发现我整个的体力恢复到25岁的那个精力，我就很想动哦，也很充满了精力。然后呢，一个是我的精神，我整个的那个精神状态我也往回返，往回返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就是说，我慢慢的心越来越平静。那我有一天就是走进那个哈佛，因为我丈夫是在哈佛读书嘛，读博士，然后我就走进哈佛的那个卡宾特 Center， 它是那个一个他们的那个画廊，那一幅很大的画就在那里挂着。那我当时就一看，因为我以前也画抽象画嘛，那勾图啊什么，对我来说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抽象画怎么样，对我来说没有一种反弹的那个。但是我那一天看了那么一种，我就发现怎么这么乱，就是乱，他整个的构图很乱。然后我就突然的就想到我以前的画。那我以前画抽象画，我也表达我的心情，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这样的心情了，因为我的心情很平静，当时我的心情很痛苦，所以呢，我就老是表现一种痛苦的东西，一种就是 work hard 的这样一种啊 texture 什么。那我现在心情很平静，那 我如果再去表达这个东西，跟我完全已经没有关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反思我自己，我就发现以前我发现哦，破碎那种痛苦是唯一的真实，这个本身这个概念是我太局限了，是真实，但是是一个非常局限的。我当我现在心情很平静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真实。我把我的那个内心的平静的东西表达出来也是一种美，因为我表达的也是一种真实。但是我就是因为这样局限，才是把我自己就推到那一边去，好像这才是唯一的艺术。如果你画一些很那个nice 的啊，很平静的东西，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就像在唱山歌啊，就是在粉饰现实。那实际上所谓的粉饰现实，只是说如果这个人的内心他也是很痛苦的，但是他是强作笑容，这是作假。但是如果我的内心很平静，我并不是作假，我完全是真实的表达。所以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自己就当时就是理解到这个绘画本身美，这个是什么在叫美。其实我并不否定一种很 hard 的这个东西啊，表现的一种痛苦啊什么也是有美感的，因为它表现了内心的一种真实，但是不局限的。但是以前的我就是说非常极端，就是这样的话不屑一顾。所以我走进美术馆，我一看维拉斯圭兹的画，我换一眼。
内心的平静赋予了汪卫星越来越细腻的笔触，而且他对那时的自己开始有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清晰的洞察。
我看到他画的东西怎么很像莫迪格利亚尼，就你知道吗？莫迪格利亚尼就是一个人老是画出来的女的啊，就是蛮线条型的，然后呢总是鼻子是歪的，眼睛可能一高一低的啊。然后呢，我想他画出来的怎么像莫迪格利亚尼啊？我就跟他说，哎，我说你这个画很像莫迪格利亚尼。他说不啊，这是我自己看出来的，鼻子就是歪的。那我当时。我想他怎么看出来鼻子就是歪的啊？那我想我是看不出来了，我怎么也看不出来鼻子会歪。所以我就是一种可能他是硬训练自己把眼睛看歪了，扭曲了啊。另外一种就是不诚实，他为了迎合这个潮流。但是我也看到了我自己，就是说 当时我是强迫自己去适应这样一条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说一定有道理，那这个道理到底在哪里呢？我拼命想去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好像是理解了他们，我的眼光越来越能够去习惯于看他们的东西，从他们的东西中找美感。
修炼改变了汪伟兴的心境，而以一名修炼者的心境，他终于发现了卢浮宫里面那些古典画的辉煌和美。从此以后重新开始创作，对他来说已经不成为问题，但是在创作过程当中，他遇到了现在的方式和自己以前印象派创作方式的冲突。广告回来之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样一种几乎是轻松和愉快的心情来对待这些冲突的，因为对他来说，这可能不仅是一种绘画方式的改变，更是一个认识自己、愉快地改变自己的过程。
所以我这时候我就开始再去美术馆，我就能看，我就能去看那些古典的艺术，我就在那里静静地看。但是后来我发现静静地看没用，所以我后来我就去了法国，我在卢浮宫就是争取到那个去那个靠背临摹。这对我是在我的艺术的生涯上是一个很要紧的一步。但是在我临摹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了那个色彩的关系是这样微妙的，在他们古典的作品中表达出来。比如说你一看，你会发现这一个脸就是那个弱人的皮肤的颜色，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它有冷暖关系，什么都有，但是它薄薄的一层罩在上面，你不仔细看什么也看不到，你仔细看全在上面，每一个笔触其实是很干净的，就是这一块块面就是这么过去，那一块块面这么过来，而且这个笔触的冷暖关系就都在里面了。但是印象派呢，他强调了，他把绿的，他一看这里有绿，啪就一块非常绿就上去了，这里有红，啪一块红就上去了。那以前呢，追求这种东西，好像只有这种东西才有强力的那个给你的那个一种刺激一样的那我现在才想起来，为什么当时会感到就是说那个印象派的东西色彩这么漂亮，会就是说吸引我，但是现在呢，我就没有感到这么吸引，因为我的心情是浮在那里的时候我不会去深入的看一些东西，我也是看一些表面的东西，你非常强烈的时候跳一下最表面的一种强烈的对比的信息就过来了，如果你很微妙的话，我看不到微妙，因为我的心不能平静到去看那样一种仔细的微妙的东西的时候，我去看一种强烈的东西好像可以刺激我，所以我会觉得印象派的色彩才是最好的色彩后来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在卢浮宫临了以后，我再去奥赛宫，奥赛宫都是印象派后面的东西嘛，我一看我以前这么喜欢的那个印象派的色彩怎么一点不美了，它就像个泥土，就是说它这个颜色没有一种透明的一种那个渗透的一种稳定的一种纯度，它就像那个什么颜色里面都拌一点那个泥土的颜色一样，就是带着一种灰。那虽然我们说银灰色的调子这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就是说你会看到它那个颜色其实是暗淡了，粗糙了，那个颗粒会觉得是粗糙。而在卢浮宫，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领悟到了古典画派的大师们当年作画时候的心境。
自己画了以后呢，又不满意。比如说像画天空吧，我把雪啪啪啪啪的这么甩上去，甩上去以后，那个雪就看上去就是说像满天星一样，就是一种单薄，而且一种那个画面的松散，都不好看了。那我就只能把它涂掉重画，然后那个云呢，就这么平时这么画的时候，你把那个天空画的一个颜色就太单调，画的太厉害又抢到前面来了。但是呢，这整个就是说你的心进不到这样把最细微的部分表达给人家，既要推到后面去又要有东西，所以我就在训练我自己再怎么样把它擦掉重新弄。包括那个铁三栏铁三栏，我想偷懒了，我就把它弄好以后，我想那个铁三栏太反了我就把它涂掉，涂掉以后不要铁三栏了结果一看，这幅画就不像站在岸边，就像站在一个船上，那也不是很好那我就只能把那个 铁三郎再画上去。画的时候呢，我又想偷懒，所以呢又想比较简单化的画，简单化的画以后就不像，就是不好啊，不认真啊。我再重新画，我就每一格都算好了那个尺寸啊，然后横的竖的这么老老实实画。所以我后来发现，你要画动感，不是在动的心态下画的，动感是在非常非常安静的、很有条理的、理智的情况下，把动感才能画出来。就像那个云一样，不是我大笔挥挥，我可以大笔挥挥，我就开始就怎么刷啦刷啦，以后就单调、就单薄，你没有内容，那只能涂掉。那要怎么样呢？要非常理智的想，这个层次和这个层次只差这么一点点，就像这个后面的云，就这么一点点吧，我可以不画，看也看不出来，我开始就不画了，就是一片啊。但是你就觉得单调，你一画就跳，那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要在一个非常控制自己情绪的情况下，就把这么一点点区别，你远看看不出来，近看才看得出来，是有云和天空的不同的颜色在那里，而且是有一个走势的啊、哦，要这样去画。所以我这幅画其实对我来说画得蛮苦的，因为就像以前的古典的东西，你看他们画的最边上的最暗部的东西都是老老实实把每一样东西画得很精细，但是它是处理到在暗部，你不在你的眼睛上不会跳出来，它没有一笔是偷工减料，好像这里看不见我就一笔过去了。那我们以后来的这个创作常常是这样，这是看不见的服务，一图就没有了，是吧？尤其是印象派，那个到后来抽象派就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就是一个物质就像一个苹果，它烂掉了，它就没有一个回复的机体的一种能力。那么一个烂掉的苹果，它没有回复机体的能力以后呢，它就要想偷懒，因为它没有能力去回复，它就想这样就完成了，这样就完成了。从这一个话题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引出对于自我的一种追求，就是说我本身是就是一种自我追求，我拼命的想要弄出一个特别的人家没有的风格，就是属于我的，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这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我为什么说我到九五年的时候特别痛苦呢？因为我发现所有的路人家都走了，你根本就没有路可以走，每一个风格都已经有了，你根本跳不出去，就是你想跳想出一个新花样来，其实人家也有了，你再想一个新花样还是在这个框子里面，再想一个新花样，所以每一个流派都已经铺在你的面前，要想的新花样已经想不出来了。所以我就觉得痛苦，我已经没有路好走，我也不能再别出什么新材来，再有什么别出新材还是在一个什么套子里。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最简单的，我可以今天坐在这个座位上，随便你什么东西放在那里，一朵花也好，一个盒子也好，一个什么也好，我就把它画得淋漓尽致，我已经不需要有很多的概念跟我说你要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把这些东西搬到一起组合在一起，我已经不需要这样，我就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一个艺术家的最基本的东西，如果是一个画家就是画画，而画画呢，你能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你的素材，都可以变成最好的一幅作品。那这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哦，我一直在寻找自我，实际上我没有自我，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最后呢是被别的观念所左右了，然后我再放弃自我，我不是要修炼了，我最怕的就是要放弃自我，我很害怕我到后来就没有自我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我非但没有失去自我，而且我在这个剥落的过程中，我发现自我本身就在那里，自我是被包围了，当他都拿掉，别的东西都拿掉以后，我的自我就在那里，这就是我真实的。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能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看出白云出岫的生机和意境的人，他的心里在那个时刻一定没有自己，而装的是整个山谷、整片天空。
越来越接近你真正的自我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艺术本身，如果完全沉睡是为了表达一种自我的时候，它显得很脆弱，就是一种没有力了。因为一个人生活在那个世界上啊，他不可能以一个个体能够生存下去，他是和一个整体是联合在一起的。那么如果这也是我在修炼中我发现的别的事情，不是说单单绘画而我悟到的，就是说等到你和一个整体契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才活，就是就像那个星体在转的时候，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星体不转你是不能存活的，你是在整体的一部分一起转的时候你才是存活的。所以一个个人和一个整体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相成的关系，没有个体聚合不成一个整体。但是你说这是一个整体没有个性的啊，它是一个单调的 boring 的，实际上它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整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现我个人的绘画，我个人的表达的一种情感是一种非常弱的，就是只是在说我个人的一种情绪，我可能受伤了，我可能高兴了，我可能有到底有多少作用，那个绘画又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整体中它在起一个什么作用。所以我在问我自己，我起先是答不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当我看到就是说法轮功的学员被关押被打压以后啊，我开始觉得我有这样一种责任。因为我就像我那个里面最后两幅画，我觉得我自己很惭愧，就说那个光与影，我就说这是一种对比，就是说我看到别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这么受苦，而我呢还在就是说是不痛不痒的一种森林，在说我的啊多么美啊多么什么呀，我就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可笑，就是太自我了。那这样呢，我就开始觉得我必须艺术家的一个责任，对于一个人类，对于自己的同胞朋友都有一种责任，用我自己的技术去为这件事情出一份力。就1995年的时候，我不是说面对着画布我总是会痛苦吗？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应该画什么，因为主题对我来说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底你画什么。其实我也可以画花，我就专门画花啊，我画人物我就专门画人物，但是我又觉得我都可以画，但是我都觉得不满意，我就不知道我要画什么。但是等到那时候我开始正式投入创作，就是说画迫害的那个画以后，我是发现我得到了我应该得到的，我画发挥了我应该发挥的，实际上这个主题就是我应该去付出的，就是这样，我就没有疑惑了，我就发现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从关注自己转到关注他人，从追求刺激转到平心静气，从粗糙的对比转到细腻的过渡，汪卫星从强烈的自我意识中一步一步地退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却发现一个舒舒服服坦坦然然的真我原来一直就在那里。不知道如果现在让他画一幅自画像，他会不会同意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要再画的话，一定不会再是架子套架子或者是镜子套镜子，而是一个真正的汪卫星。世事关心，我是肖明，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